但是第二姐妹，祷告会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听见神给你回应。你要把这个功夫带到你的祷告会里面去。每一次的禁食，今天我知道你们教会是禁食日，每一次的禁食，你就要问神说：“我今天禁食，我要看到什么？我要听到神讲什么？”我今天禁食是为山东大复兴，主啊，我想为山东大复兴。所以你告诉我，下一步我们教会要做什么？神啊，求你来启示我们。祷告会最高的目的，听到上帝跟你讲话，上帝在回应你的呼求，你的祷告有没有蒙应允，就是你的祷告会的目的。一个好的祷告会前面的敬拜非常重要，因为前面的敬拜是带你到宝座面前，我们就听上帝要什么启示，听上帝你有什么指示，这个是我们祷告会每天早上祷告会也好，无论什么样的祷告会也好，不是祷告会以后讲了很多的话，而是你听到了什么。我在说祷告会不是你讲了什么话，而是你听到神的回应了没有。我们要学习安静的功夫。有些时候祷告会可能你就比较难听，你可能讲话不多，可能都是方言，没有关系，你只要听到神一句回答的话，你那天就高兴得不得了。我那天就说，哇，我听到上帝对我讲话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你要在你的生命的追求上面设定这个目标，上帝要对我讲话。祷告会我要听见上帝的回应，敬拜赞美我要进到神的宝座面前。上帝他是非常喜欢说话的，上帝他很多话，他很喜欢讲话，只是我们平常都没有听到，包括在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，你心里安静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听得到他讲话。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些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知道我现在要讲什么。弟兄姐妹，希伯来书有一句话叫做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，你们要竭力的进入。那我要问你，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东西？安息日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，就是说不是在他们平常安息日里面的安息，他们那个安息要竭力的进入。请问为什么安息日的安息要竭力的进入？既然是安息，为什么要竭力的进入？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？我们看一看一下圣经，在希伯来书应该是在第四章，第四章第九节，第四章第九节到十一节，我大家读一下来。
这样看来，今天有你安息的安息，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要一路安息的，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的安息，免得有人觉得
幸福的
要求
也找得。哦，原来那个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是可以歇了他一个功， 圣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功德一样，那么弟兄姐妹，请问这个安息，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日是什么意思？
啊，主同归于一，
或者就是说，因为十一节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线索，他说什么？
不信啊，
免得学那不信从的样子怎么样？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呢？就是属灵的迦南美地，一个属灵的迦南美地。原来保罗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他说律法是属乎灵的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在旧约圣经当中你所看到的有关于律法上面的训诲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单单的只从字句上去研究，你要探讨它属灵的含义。所以在一个属灵的含义当中，你知道，我知道迦南美地是给谁的应许呢？所有属神的人的应许，是神将来在天上的属灵天家的一个预表。所以希伯来书这一节圣经就是说，弟兄姐妹，你要进入到那个属灵的迦南美地，你必须要竭力的，免得怎么样，学的那些不信从的样子，对吧？所以他才说你要极力追求。所以这也给我们所有在学习敬拜赞美啊祷告啊，你要学习安息的功课，对不对？那真正的安息进入到那个属灵上面的安息。那进入到这个属灵的安息当中呢，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其实真的有很多的神学知识，神学的看见，但是这操练的方式是非常的简单。我待会讲到结论的时候呢，你会原来发现到上帝太奇妙，真的是上帝是我们，总之上帝太伟大了。上帝呼召我们这些愚笨的愚拙的，为要让那些世上自以为强壮的聪明的羞愧。因为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以赛亚书里面有一节，他说你看一下以赛亚书28章11-12节，神真的是太爱我们这一群追求灵恩的弟兄姐妹。看，以赛亚书28章11-12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，来。
先知说：“不然，主要借以邦人的嘴唇，把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。他曾对他们说：‘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。’”
好，吕正中的翻译，翻译说那个外邦人的舌头啊，他是这样翻译的，他的翻译是结结巴巴的舌音。Okay,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了解没有？什么叫做结结巴巴的舌音呢？
方言，
就是你们讲的方言。他说，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、外邦人的结结巴巴的舌音对这个百姓说话， 因为神曾经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使疲乏的人得什么？
安歇。
这样才得什么？
安歇。
你们才得舒畅，他们却不肯听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神看太重要了。讲方言讲到深处，你就得安息。你再怎么样呢、啊？你再跟希伯来书第四章这边在相对比的时候，什么叫做竭力进入那安息？我告诉你，就是猛烈的方言操练之后，进入到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的经历。什么叫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？会背的人举手。他说：“你们要休息休息，要怎么样？知道我是。”那我怎么样去休息休息呢？就是要你得安息。你怎么样得安息呢？弟兄姐妹，你得安息呢，知道，这个知道是亲密的认识，亲密的体认，实际上面的经历，你才能够分辨，你才能够察觉神的作为。你要怎么样进入这个安息呢？弟兄姐妹，很简单，知难行易，你就拼命讲方言就对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上帝把一些的应许，安息的应许，怎么样进入在另外一个安息的日的安息，他的操练的方法就是利用外邦人的舌音可以进入安息，可以使疲乏人得什么？得安息。六姐妹，你知道你操练讲方言有这种好处？这方言的能力就是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安息，由神安排，让我们得知他的信息是什么。所以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我们在操练敬拜赞美的时候，祷告会的时候，你最终目的就是要听上帝讲什么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打发会不是求神祝福你要做的事情就好了，打发会不是求神医治就算了，我们求主医治一个弟兄或姐妹，神愿不愿意医治？但是他更愿意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对这个生病的弟兄姐妹，他要学习什么，他要经历的是什么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有时候往往我们要看结果，不问过程，不问原因为什么，但是你的神，我的神，他很希望你知道为什么，他很希望你知道你为什么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。上帝很喜欢告诉你为什么，但弟兄姐妹，我们往往所要的是结果，然后我们就会埋怨神。对不起，我又讲埋怨了。上帝，你为什么让我们痛苦了三十天你才医治我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为什么他要让你三十天，不是二十九天，不是一分钟，还要让你痛苦三十天，然后才医治？为什么？神可不可以在一秒钟当中把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？可以。他为什么要经过这么痛苦的过程，让你挣扎，让你信心上上下下？几乎要放弃，几乎要死。神让你真正的来经历他，他来看你的信心怎么样。你要问上帝为什么？好吧，弟兄姐妹，你有很多，你人生有很多的为什么，上帝很愿意告诉你。 也要进入安息，他才能够跟你讲。你不进入安息，你在他跟你讲，你听不见，就这么简单。弟兄姐妹，怎么样听得见？怎么样进入安息？就是讲方言。有很多背后的经节在告诉你这一件事情，结论就是讲方言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昨天晚上、昨天下午呢？我一直在问，还有没有人不会讲方言？因为我知道讲方言太重要。一个不会讲方言的人，他很多福气没有得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千万，有人跟你讲说讲方言是最小的恩赐，我不这样认为。我觉得讲方言的恩赐很大。我觉得讲方言的恩赐是神唯一给人造就自己的方式。我不认为方言是最小的恩赐。可能在初代教会的时候，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会讲方言。你可以看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的时候，当撒玛利亚人信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没有领受方言。所以耶路撒冷派了两个人去，一个叫做彼得，一个叫做约翰。他就问他说，你们受洗的时候领受方言没有？他说没有。所以使徒怎么样？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怎么样？领受了圣灵。领受了圣灵以后，从使徒行传所有的记录上来看，领受圣灵的那个方言就是证据。方言是领受圣灵的一个证据。那现在很多人神学家说不敢讲说方言是领受圣灵的唯一证据。但是弟兄姐妹，领受圣灵的人常常会讲方言。有没有人领受圣灵不会讲方言？有，但很少。那我们强调方言呢，一来呢又被人家说，哎呀，你们强调讲方言，甚至有人说没有讲方言的人没有得救。那这些神学上的争论呢，我们就不要去争论，只是告诉大家，你如果不会讲方言的话，我不知道圣经还有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让人进入那安息，没有其他的方式。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要讲方言，方言可以让我们进入安息。你进入到安息之后，才能听见上帝对你讲话。差别就在这里。其他的，我们对神的认识都是圣经上的知识，传道人跟你讲的。但是我们传道的人，对我来讲最重要的目的是带领你到神的面前，不是告诉你神现在的心意是什么，是带你到上帝的面前，你自己跟上帝交通。我要帮助你们跟上帝建立关系，包括我这两天所教导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，心意更新，平安重要性，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建立关系，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，将来你我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审判台前，你的生命、你所做的事情、你所说的话都要跟上帝交代，都要跟我的主耶稣交代。我们传道人一样，你以为传道人不需要吗？我们可能更需要。但是我知道很多的传道人，他的生命本身的生命都还有破口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生命上的破口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样。传道人没有说上帝就说你可以稍微犯点罪，我不追究，我们一样。 你跟我站在是完全一样的机会，不是因为我有职分你们没有我就可以胡作非为，一样，我一样要讲方言操练方言进步来吃，你也一样我也一样，只是我可能知道的比你们多一些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跟上帝的关系，跟耶稣基督的关系，你必须要自己去建立。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？不要说我教会很兴旺，感谢赞美主，你教会兴旺不代表你跟神的关系，你教会荒凉也不代表你跟神的关系，你家庭个个都很爱主不代表你跟神的关系，第二点，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是什么？这个是很个人化的。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早上第一个信息就是讲方言进入安息。或者是说，为什么讲方言会进入安息？因为讲方言进入安息的时候，你会看见神给你的意象。弟兄姐妹，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。我刚领受方言的时候，我刚刚领受方言的时候，我什么意象都没有。但是我领受方言之后，就像我们昨天有一些人重新第一次领受到方言，我领受到方言之后，我每天操练五个小时。我上次有跟你们讲过，我操练五个小时讲方言。上班开车的时候讲方言，上班的时候没有人在旁边的时候我讲方言，我一边在办公，我一边在做我自己分内的事情，我在讲方言，我在操练讲方言，我回家以后跟太太吃完饭以后，我自己读经祷告再讲方言，我连续讲了五个月，我就看见异象。我的异象是这样子来的，有些人是天生的，但是有些人要经过一段痛苦的操练日子。我讲了五个月，第一次看见异象，那个异象是超自然的异象，就好像我跟一峰之间，我就看到一个异象，就像我在活动电影一样。我第一次，平生第一次，那个印象太深刻了，不用讲了。你想要看到神跟你讲话吗？拼命讲方言就对啦，知难行易，一直讲方言就对啦。讲方言的好处太多了，就是你分别一段时间，我今天啥事都不干，我一个小时全部讲方言，你在造就你自己，你在进入属灵的安息，你在操练怎么样进入那竭力进入那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，你要继续讲方言以后，你就不会不幸跌倒，因为你相信上帝给你的恩赐，你相信上帝给你的，你相信讲方言会释放出上帝给你的能力。这个能力是超乎人所看到的，你的灵受的圣灵是这样，一般的人不了解，属神的人了解。你是属灵的人吗？你要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现象。属血气的人不会怎么样，不会领会，反倒以为什么愚拙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是愚拙的，感谢主上帝拣选使我们会讲方言，好不好？为什么魔鬼这么抵挡方言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好处太多了，魔鬼不愿意让你得到方言，尽管你得到方言，他也要千方百计让你不要操练，让你害怕，让你觉得跟人家不一样，以至于人家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，然后说你讲的方言不是从神来的，就吓得哇啦哇啦哇啦不敢讲了。我看到这么多人讲方言，除了少数一两个人他的方言有问题，其他的都是从神来的。 一个不是从神来的方言，我一听我就知道。你问我说你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？但我就知道。大部分你讲的方言都没有问题。你尽管是单音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都很好，没有问题。不要说我这个单音这个太难听了，就是难听又怎么样？上帝给的你不要吗？凡上帝给的，从神来的我都要，因为那是上帝给你的。如果一个爱你的人给你一个东西，哪怕一个小东西，你会不会留着呢？会的，哪怕这么一点点，我也要把它保留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你讲方言啊，讲方言好处太多了，弟兄姐妹。讲方言发展意向，讲方言会发展发育言，你要不要？
要。
先知讲道会不会发育言？会的。里面有一段话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现在想到哪里就赶快跟你讲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有一段话，弟兄姐妹，我个人觉得，那是给所有讲方言的人一个很重要的应许。可惜这个讲方言的应许，很多人不知道，以至于我们很多人就误用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从十二节，我们一直到十五节，十二节到十五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。
你们也是如此，既是羡慕属灵的恩赐，就当说停的奏出教会的恩赐。所以那说方言的，就当求人能快出来。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可效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。
OK， 好，弟兄姐妹，谢谢。我们切慕属灵的恩赐也是虚现，对不对？点点点，属灵的，你是属灵的人，你就会知道我们在讲属灵的事情。你切慕属灵吗？就是让多求得造就教会的恩赐，所以说方言的就当求能翻出来。弟兄姐妹，那个求那个字啊，是现在式，意思就是说我如果讲自己在讲方言的时候，有一天呢讲方言讲累了，你可以问神说，主啊，我刚刚到底在讲什么？求的意思，原文的意思是祷告的意思。求那个字啊，十三节，那说方言的就当求，这个求原文的意思是祷告的意思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是说方言吗？你要怎么样造就教会呢？你就自己祷告把它翻出来。我再说一次，第十四节它的意思，第十三节它的意思就是说，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自己祷告把它翻出来、okay。 所以十四节他说，我若用什么
方言
祷告，
是
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怎么样？没有果效。所以他意思就是说，十三节你要祷告把它翻出来，十五节他说这却怎么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，啊，这是翻译上的问题。意思就是说，我用灵祷告的时候，自己把它翻译出来，就变成什么？悟性祷告。我用灵歌唱，自己把它翻译出来，就变成悟性歌唱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我要求拜这个修一个什么，这个拜这个什么，自己把它翻译出来。要造就谁？造就教会。你用悟性出来的东西才会造就教会，对不对？ 不然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我只能说阿门。明白这个意思吗，弟兄姐妹？我在为人祷告的时候，也许会讲一段方言，然后自己把它翻出来，就这样。OK， 你要把方言翻出来，能够造就教会的肢体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这个号称所谓的最小的恩赐，变成先知讲到发预言。我们有很多人他在祷告性的服事就是讲方言，讲方言就自己把它翻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你讲方言的当中有意象给你，但是从那个意象当中去解释，去把它翻译成为悟性的祷告。所以用灵祷告、悟性祷告、灵祷告、悟性祷告、灵祷告、悟性祷告、灵祷告、悟性祷告、灵祷告、悟性祷告，到底是灵祷告先还是悟性祷告先就不知道。有些时候是悟性祷告先，然后灵祷告才出来，就是变成鸡生蛋，蛋生鸡，你就不知道哪一个先哪个后。所以我在我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应用里面，就是我把所有这些悟性的祷告变成灵的祷告，就是这样。为什么我有这种应用，就是这一节的新闻，因为我要用灵祷告，然后悟性翻译，灵祷告悟性翻译，灵祷告悟性翻译，灵祷告悟性翻译，然后这样子过程当中，到底是灵先灵祷告先，还是悟性祷告先，就不知道了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你在灵祷告，你把它化成一个悟性的祷告，一个悟性的祷告也可以化成一句灵的祷告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我们要懂得应用，方言很好用。昨天晚上啊，昨天晚上在的句子，
不敢去，
请放下啊！昨天晚上你们都知道，咻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段经文给我的启示，一长串的悟性祷告化成一句方言祷告。而且就在那个很紧要的关口当中，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到我自己个人的经历。我以前在公司工作还不错，作为经理很好，然后我一个漂亮的女同事，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在我面前晃来晃去。我喜欢穿迷你裙，哇，她腿很漂亮，身材很好，该怎么办？太太不知道，我开一个小时到公司上班，哦，太太不在旁边，吃个饭没问题吧？啊，多多聊天了解她一下，哦，原来她还没结婚。哦，原来他单身。哦，现在没有男朋友。我在想说，你穿那么短的裙子在公司里面晃来晃去在干什么？跟我这个结婚的男人有什么关系？弟兄姐妹，当你有一些不对的心思意念来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办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
知道，
脱去这个旧人，其实就是现在。我刚刚有一个想法，这个邪恶的念头，会不会奉耶稣名脱去邪恶的念头，脱去淫乱的念头，脱去邪荡的念头，脱去想要跟他搭讪的念头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要穿上圣洁的思想。我穿上欣赏他，我穿上我知道他还没结婚，我知道他要去找男朋友，祝福他，跟我没关系。心意更新变化，我要爱我的太太，我要对他忠心， 祝福这个女同事早点结婚，平安喜悦书，让我不放纵失意，不是乱想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然后操练二十一次，然后再咻，然后一个漂亮的女生就是这样。那过了几个月，另外来一个，你知道吧？以后呢，就碰到女漂亮女生有这种遐想，咻，赶快后悔。有任何不对、不合神心意的，那个念头来的时候就，你在思想层次上面，耶稣说砍断、挖断、挖掉，眼睛色眯眯的眼睛，不安分的手，脚就断掉，不能走过去。这个是生命的场面，在想我爸的时候，碰到我妈妈，碰到你的配偶的时候，要骂的时候，也许就要像一风鸟，我天天咻咻咻咻咻咻咻咻，有很多要咻咻咻咻咻咻咻。你碰到某一个人，你对他有意见。或者是说他给你受伤，给你压抑。我以前呢、哦，年轻不懂事当主管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，那是主内的，她就说，因为她有一天她辞职要走了，她说我连辞职要跟你辞职我都怕。我说我长得那么面目可憎，那么让你畏惧吗？她说没有。他说他就是畏惧权势，他说不是针对你个人，是畏惧你这个位置，所以他不敢跟他的老板讲话。他跟老板讲话的时候眼睛滴滴的，像个犯人一样坐在面前。因为他从小被欺压，从小被他的父母，因为他曾经父母过分责打他，他就变成很害怕，畏惧权柄。所以他讲话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他讲话，我就要瞪他两眼了嘛，他马上那个就开始害怕、紧张，手就不知道怎么办，就开始在那边搓起来，下意识的动作。然后他不知道该搓什么的时候，我就说别急。不要担心，我不会害你的。你要辞职什么时候没有关系啊，我们来做辅导协谈啊。我就跟他讲一些关于啊怎么样去除掉害怕，里面有很大的害怕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说当你有惧怕，不管是不是惧怕权柄，是怕黑。怕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有任何的怕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自己把它脱去呢？你可不可以把脱去害怕，弃绝害怕，弃绝怕黑，怕蜘蛛？你知道我们，我不得不讲这个故事。以前我很老教会有一个女孩，长得好漂亮，很漂亮，这长得很高。超级漂亮，很漂亮的小妹妹，她怕一个东西，她怕蜘蛛。她这个蜘蛛呢，一直要跟她说啊，底下有一个蜘蛛，然后她马上就会做一个动作，反射性动作，她会在旁边，不管你是谁，就跳上去抱住你。你知道的，所以有些人很坏啊，就是站在他旁边预备好了，啊，蜘蛛，跳上去， 你今天很香。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，对不对？你害怕什么东西，你都会把身上害怕的东西去掉，对不对？我要气绝我害怕，要不要试试看啊？如果说假设你是害怕蜘蛛的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气绝害怕蜘蛛，我穿上，
我穿上，
怎么样？我看到蜘蛛就把它踩死，因为神的形象的人是不是应该害怕？不应该害怕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穿上，我看到蜘蛛就把它踩死。我宣告蜘蛛不可怕。我宣告我比蜘蛛大。我宣告蜘蛛看到我就跑。我心意更新。我是神的子民。我有比蜘蛛更大的权柄。
期待主耶稣，
宣告我不放纵我肉体里面的缺点，不再害怕看到蜘蛛，我也不再害怕听到蜘蛛两个字。阿妹，你这样操练21次，看到蜘蛛。对吧？一个很特别的你的弱点，你生命当中的破口，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你身上的破口撞掉。骂人的就撞掉，害怕的都可以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小时候，我要提我小时候一件很糗的事情，就我提过很多次，但是我印象深刻。小学3年级的时候呢，因为两个班级在考试，那监考的我的老师呢，因为要去约会，所以叫另外一班的老师说，那你来帮我监考，所以两班的学生就混合了。那两班的考卷不一样，那我就交卷的时候放错了地方，我这一班呢要放这边，另外一班呢要放这边，结果考卷放在这边，然后我跟老师讲，老师我放这，我找一找，我放对的地方，那个老师就给我永生难忘啊，连他的名字都记得。他就给我一个巴掌，啪，打得我眼冒金星，黑黑的，然后繁星点点，哎，永远记得。那我那个时候一被打了之后呢，我很少被打，我乖乖学生哎。然后以后我听到这个名字，我看见这个人，我心里就怎么样？很害怕。那就怎么样？那时候还不会这一招，可是那个时候，你知道你害怕看到这个人，你可不可以做一件事情？我奉耶稣的名，我气绝看到这个人的害怕。我气绝不敢跟他讲话。
我气绝不敢跟他讲话。
我气绝对他的仇恨。
我气绝对他的仇恨。
我气绝对他的恐惧。
我气绝对他的恐惧。
我要穿上。
我要穿上。
不再害怕。
不再害怕。
我要穿上。
我要穿上。
看见他就微笑。
看见他就微笑。
我穿上。
我穿上。
看见他我不再害怕。
看见他我不再害怕。
我穿上。
我穿上。
我还要祝福他，
我还要祝福他。
心思意念要更新，
我心思意念要更新。
我在看到他的时候，
我在看到他的时候，
求神怜悯他，
求神怜悯他，
求神祝福他，
求神祝福他。
我心不害怕，
我心不害怕，
因为没有任何的事，
因为没有任何事
可以让我与主耶稣基督的爱隔绝，
可以让我与主耶稣的爱隔绝。
主耶稣爱我，
主耶稣爱我，
是因为他的缘故，影响我和主耶稣的关系，
影响我和主耶稣的关系。
期待主耶稣，
期待主耶稣，
主耶稣在我身上，
主耶稣在我身上。
当我看见他的时候，
当我看见他的时候，
就不害怕了，
就不害怕了。
他也是一时的软弱，
他也是一时的软弱，
一时的气愤，
一时的气愤。
我在主里面饶恕他，
我在主里面饶恕他。
阿门，
阿门。
操练21次。心思意念里面好几次，哎，属灵上面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好几次，试试看，下次看到他了，你下次看到他心里面又想要看到他头要转开的时候，或是头要低下来的时候，咻，正式的看着他，老师你好，今天天气不错。可以吗？
可以。
了解我在讲什么？你们没有人会怕见到我吧？我一年不会来用两遍。但是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会怕碰到什么人，怕碰见什么事情。如果这样子的怕，你在生命当中把它对付掉，好不好？不要让这件事情成为你的破口。神要你去面对这一切的破口，面对这一些的困难，你要把它解决掉，因为你没有什么可以怕的。神用宝血把它挡住过来，让你做君尊的祭司，你不应该害怕，好不好？知道我在讲啥吗？我们怎么会讲到这边来？讲到方言，讲到这边来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主要的就是说，你讲方言犯方言。想方言自己祷告把它翻出来，那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其实很简单，你就是拼命的操练讲方言，拼命的操练讲方言。上帝的应许就是建造自己，建造自己的内殿，让你的，你可以讲说你缺乏神的爱吗？讲方言会不会帮助你操练神的爱呢？会不会？可以，讲方言 太多好处了。讲方言会不会加强你对神的爱呢？会不会？会不会增加你的信心呢？会。啊，讲方言会不会让你进入属灵的能力呢？感谢赞美。我们昨天讲到那个以弗所书3:16，对不对？要接着他的灵，使我们心理力量刚强起来，对不对？和众圣徒一同经历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那我们翻一句圣经好了，最重要的经文是在罗马书8，罗马书8。我们从26节哈，我们读26节跟读37节，只要读这两节就好。我们先读26节，况且我们的软弱，圣灵帮助我们。
我们还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协助有所无分的胆气替我们祷告。
好，再来37。然而，好，为什么只要读这两节圣经呢？因为呢，第一个，在我们读罗马书8:26的时候，有一个迷思，有一个迷思要跟大家讲清楚。他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对不对？请问圣灵的圣字旁边是不是虚线？原文是没有的。那 那你应该这样念哈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好，第二节吧。简单的说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用我们的方言祷告。请问我们的方言祷告是什么祷告？是我们的灵在祷告。那你的灵祷告的时候，圣灵是不是跟你一起在祷告？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讲方言的现象其实是两股力量。再怎么说呢，你身上的人的喉咙是不是属于你的器官？
是。
嘴巴舌头是不是属于你的器官？
是。
是。你的肚腹发生器器官系统是属于你的肉身的一部分，对不对？有人唱歌从腹部，有人唱歌从胸部，有人唱歌从喉咙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些都是你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你讲方言的时候，那个语言是谁给你的？谁给你的？圣灵给你。那圣经讲说，我们用方言祷告是我的什么？
灵祷告。
灵祷告。方言是谁给的？圣灵给的。但是所有的发声的器官是谁的？我的。你的。但是圣灵给的语言是方言，所以我在讲方言的时候，是圣灵给的语言，但是发声系统是我的，所以是我的跟圣灵的语言加在一起，变成我的灵的祷告。二，这是给你什么启示？我再讲一次，我的语言，这个语言是圣灵给你的，但是所有的发声系统是我的，但是这两个加在一起，圣经说这是我的灵的祷告。请问你的灵的祷告有没有包括圣灵的那一部分？有没有？
有。
有。所以当你的灵祷告的时候，圣灵给你启示，因为你在讲说各样的啊、所以当你软弱的时候，是你的灵在祷告，你的灵祷告里面有圣灵的成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。所以你知道圣灵原来借着我们人在讲话，圣灵在借着人这个比什么都还要重要，所以千万不要再听人家说讲方言是最小的恩赐，那真是大错特错。圣灵借着我的这个人在讲话，有很多的奥秘我在讲，所以我要祷告把它翻出来。你看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呢，我的软弱怎么样？我晓得不了，快点快点，第一啊，肯定不了。如果看到刚刚你说的，我自己的软弱，上帝知不知道？
知道。
所以你看第二十七节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鉴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圣是不是也是虚现？是不是？鉴察人心的，晓得灵的意思，因为灵照着神的什么？旨意，旨意也是点点点，还是照着神啊，将替怎么样？替圣徒祈求，替圣徒祈求就好了，给他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叫爱神人怎么样？得益处，使我们软弱的变成刚强。让我们在第三十七节，我们再读一次。然而。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弟兄姐妹，简单的说， 就是我软弱的时候，我就噼噼噼啪啦，噼噼噼噼啪啦啪啦，噼噼噼噼啪啦啪啦，我觉得。然后在三十七节说，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，因为在主的爱里面。换句话说，你一直讲方言的时候，主的爱就充满在你的里面，让你得胜有余。讲方言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你缺乏爱吗？讲方言。你缺乏爱吗？讲方言。你缺乏得胜吗？你软弱吗？讲方言。你没有进入安息吗？讲方言。你没有异象吗？讲方言。你没有启示吗？讲方言。上帝给你的方言就有这么多的好处。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你为什么不超越呢？你可不可以跟我当初领受方言的时候，每天讲5个小时呢？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再重复一次哈，讲方言让我们软弱的变什么？这个也变成得胜有余，对不对？缺乏爱的，我们就拼命祷告，使我们的灵人刚强起来，有没有？这个以弗所书3:16嘛，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什么灵啊，使他的心里的力量，就是你的灵人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我就谈到爱， okay. 你要让你的爱有根有基吗？你要受圣灵的浇灌，这圣灵的浇灌的钥匙就是拼命讲方言吧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圣经里面很多奇妙的应许，就借着你讲方言要赐给你。讲方言的妙用太多了，软弱的变刚强，得胜有余。哈利路亚，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。犹大书20节，他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”21节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。犹大书20:21，为什么？你看啊，他说。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那我们简单的头脑的人呢，就说下面那一节，在圣灵里怎么样？祷告，在圣灵里祷告呢，我们这个很简单的头脑就说，这就是什么？方言祷告。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吗？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呢？圣灵里祷告。下面那一节，保守自己藏在哪里？如何保守自己在藏在神的爱里面？在圣灵里祷告。我们很简单的头脑，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，常常用圣灵祷告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很简单，我们很简单的应用哈。我想这个很重要哈。我想这讲到这边就好了，因为还有很多的地方，我想翻来翻去里面会嫌烦。但是方言有爱，方言会把神的爱散发出来。让我们的爱心有更有机，好吧？弟兄姐妹，讲方言有这么多的妙用，真的，缺乏爱，你就拼命讲方言吧；软弱的，你就讲方言吧，你就会得胜有余，好吧？你没有安息吗？听不见神的话吗？听不见神跟你讲话吗？讲方言呗。 方言好不好玩
好、
啊。缺乏能力的讲方言，起火炉，能力就下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呢，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啊，兄弟们，你们起火炉，你火就下来了，火就会烧，神的能力就下来了，对不对？你们都经历过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常常的操练吧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